这个我很少拿讲稿来说话，但是为了让自己不太啰嗦，所以我就写的讲稿，然后念给大家听。这么多不太长，那我这个念完以后会比较啰嗦。2007年9月，我们建堂7周年，停止接受区会和华联会的经济支援。开始在经济上独立，直接靠神供应。而如果你在这儿久了，你可能会记得，我想 Angela 可能会记得 ，Daniel 可能会记得，很多人都会记得。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有区会给一笔钱，华联会就华人的宣道会联会给一笔钱，这样能够支付我们教会的开支，还有牧师的工资，因为我们的奉献很低。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怎么办呢？那很挣扎。你可能会说靠神，我也会说靠神。但是如果你的工资收入全靠这个，你就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所以林牧师夫妇就凭信心，停止接受这个资源，开始在经济上独立，直接靠神供应。然后呢，一直靠神供应。所以靠神供应的意思就是说，不可以跟会友说好话，怕你跑了。如果骂你，你跑了，那牧师就没收入，所以靠神供应。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在属灵上独立，直接靠神供应。但是我们这个教会从来没有在属灵上独立，直接靠神供应。我们希望能够属灵上不要靠几个超级肢体，靠几个超级牧师、超级长老，然后大家就仰望他的供应，这个是最不健康的。你永远不会长大，你要仰赖他，所以你要直接从神那里得到供应。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读经前面那个抬头，我猜可能你不知道它什么意思。或者很多起初知道什么意思，后来忘了什么意思。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总结、注解、导读，它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注解，一部分导读 （pre-Bible）， 用祷告的心去读，直接从神领受。所以我们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圣经，一个是祷告，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实现这样一个光景。在2007年的时候，约翰派伯他在明尼苏达州伯利恒浸信会担任主任牧师27年以后，他说了以下两番的话，我要读出来，因为我到今天才开始明白这些话的意思，并且认为对于庆祝22周年的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第一番话，这是一方采访，在video 里的采访。有人问约翰派伯，他是一位改革中的神学家，他又是神学院的院长，又是教会的主任牧师，伯利恒教会浸信会的主任牧师，他又是一个写了很多很多书，把神学很通俗的写出来的作家。所以人家问你为什么要着重强调阅读圣经和祷告，他强调两件事情，这就是导读，就是这个意思，强调两件事情，阅读圣经和祷告。约翰派伯说，我认为要了解基督的至高无上，爱他，服从他，为了我们彼此和世界的缘故成为教会，刚才孙牧师说了教会，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听到神用他自己的话语与我们说话。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听到神用他自己的话语与我们说话，这叫做读经。然后用我们心中的赞美与渴望回应他。这叫做祷告，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你用什么方法 都是靠肉体，到了一定程度就再也过不去。今天神透过圣经的话语向我们揭示他自己，又透过内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使我们能够带着亮光来读懂这本书，并且将我们的心所听见的大声的奉还给他。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圣灵叫我们明白真理。有一位弟兄说他没有办法自由，不是说圣灵叫我们得以自由吗？为什么他感觉到被很多事情困扰挣扎，不能自由？约翰派伯说，圣灵使我们能够带着亮光来读懂这本书，同时圣灵又会带着我们将我们心里所听见的大声的奉还给他。他是谁？就是神。所以对于我来说，对于我是约翰派伯，充满经文的祷告和充满祷告的基础读经都至关重要，因为这是我们与神交流的方式。这种聆听与说话的交流会转化我们，会把我们转化成另一个人。这种转化是身为基督徒的中心意义。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为了在地上做一个好人，你是要变成神的儿子，你要被转化为神的儿子。怎样转化？就是聆听和说话。所以充满经文的祷告和充满祷告的读经都至关重要，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叫做导读。所以每天你在听这个的时候，你很可能不明白什么意思，你只是听完就过去了，不是这个意思，是帮助你导读 pre-scriptures pre-bible， 因为有很多的说法都是一个意思。第二段话也是采访的时候问约翰派伯，作为一名牧师，你如何面对大多数人每天几乎从不读经或者从不祷告这个事实？弟兄姊妹，我盼望你能承认自己几乎从不读经，几乎从不祷告。也许你读经，其实你没有读，因为没有靠着圣灵让你明白真理，所以你没有自由。平时你觉得你很自由，因为那个试炼那个暴风雨还没有来，当暴风雨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在你的船舱里你都会吓尿，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你并没有得自由，因为你没有好好的读经，你也没有好好的祷告。你可能会说，我每天都在祷告，我好像劳伦斯弟兄一样24小时祷告。弟兄姊妹，当你说这话的时候，你在自己欺骗自己。你如果知道劳伦斯弟兄的背景，他之前十几年怎样经过各种难处，怎样跟神使劲的摔跤祷告，你就不敢再说这句话。他是有前提的，他不是就2分钟3分钟这样祷告，切菜的时候祷告。劳伦斯弟兄是修道院里的一个厨子，他写了 一本书叫与神同在，可能是别人帮他写的，但是你要知道他之前是做什么的，你才知道他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这一位约翰派伯牧师在2007年的时候，他侍奉那个教会，他是一位神学家，他是神学院的院长，他是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写了很多很多的通俗易懂的神学书，但是在他的教会里边，大多数人几乎不读圣经，大多数人几乎不祷告。所以人问你如何面对这个事实，我就读下面这句话，作为对我的勉励，作为对孙牧师、孙师母，对于我们所有的愿意有心来侍奉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一个勉励。我们在家庭的时候，我和孙牧师、孙师母商量，说可能很多人他不会祷告，我们已经2年多没有见面了，盼望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见面，你有什么难处，你说你不会祷告，我们一块来交通我们怎么祷告，然后我们为你祷告 以我们喊了两个晚上，会先准备报告了两个晚上，但是很少有人报名。有人报名的可能他有些难处，大部分人觉得我没有什么难处，所以圣师孙师母好像跟一对夫妇一块祷告了，我和另外几对夫妇我是追着他祷告的，然后呢庆功弟兄和美爱姊妹他们一对，时间弟兄和曾凤姊妹他们一对，都准备好陪大家祷告了，但是没有人，所以喊了两天没有人太多的需要，所以我把下面这段话跟你们共勉。约翰派伯说，人说你怎么面对这个事实，大多数人不读经不祷告，约翰派伯说，我必须要有挫折愤怒以及想要转身离开去找一小群完全奉献给主的人这样一个想法搏斗。很多传道人都是这样，他实在想放弃这种人，有些人说我另有一群羊，说出这样的话来，有的。所以约翰派伯说，我必须与这种人这种想法这种离开去找一小群完全奉献给主的人这种想法搏斗，我把你们全部放弃，因为你不读经不祷告，我要找另外一群羊，我要与这样一种想法搏斗。但是约翰派伯说，当我在伯利恒教会的这27年间，主耶稣使我看到了他是怎样处理同样的问题的，非常感谢主。今天我没有跟孙牧师沟通，但是孙牧师的信息跟我想说的非常的一致。主耶稣是如何处理同样的问题的？他有12个门徒，在最后统统都离弃了他，但是我的弟兄姊妹没有完全离弃我，因为主耶稣最亲密的朋友拒绝了他3次，就是那个刚刚洗脚，就是洗完脚他就拒绝他3次。我从来没有被人在任何危机下那样拒绝过。犹大彻底出卖了他，并把他交付给死亡。我从来没有被交付给死亡过。我与其他的罪人之间的小战争，约翰派伯说他也是罪人，他与其他的罪人之间的小小的战争，只是我自己痛苦的罪恶的回忆。所以弟兄姊妹，我跟你们的那些小小的战争，孙牧师孙师母跟你们的那些小小的战争，只是我们自己罪恶的回音，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样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刚才读经的时候是怎么想，但如果你是会一个祷告的人，你想到创造天地的神为了让我们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成为一个人，他蹲下来给你洗脚，你能想象这是一位什么神？他为了让你明白他是怎么一位神，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一个会祷告的人对自己的罪是非常震惊的，他绝对不会问那我星期天应该去教会，他不会问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他不会问我要奉献多少，他不会问这个问题。他是自由的，你星期天可以不去教会，你可以星期六去，你可以星期五去，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因为你跟神的心是通的。约翰派伯说，我与其他罪人之间的小战争只是我自己罪恶的回音，远远比不上耶稣所经历的痛苦，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鞭策，让我去努力奋斗，变得仁慈、忍耐、善良。圣经中充满了对于牧羊人的嘱托，我们要爱羊，把他们引领到青草地上和可安歇的水边，但是他们会迷失路，他们会跌断腿，他们会弄脏毛。我们的工作，牧师的工作，长老的工作，同工的工作， 你们老基督徒的工作是不可傲慢自大或者对人发怒，我们反而要理解他们，尽一切可能的长期的帮助他们不断的提升。我们总是要面对处理败坏、不完善、不成熟的教会，我认为这永远不会改变，这一个教会永远会充满了败坏，永远会充满了不完善、不成熟。约翰·派伯说，教会将永远是一个罪人聚集的地方。你会注意到铁打的教会，流水的罪人，在我们过去22年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离开了，到各个地方感谢神，我们把它祷告了，交给神，像蒲公英一样飞到任何地方，又有许许多多新的罪人来到这里来，这个教会永远也不会完全。所以有些人将会提升，有些人会绊倒爬行离开，一直到人们死亡或者耶稣再来为止，都是这样的。所以坚持寻找一个完美教会的人，你将永远无法生存。不管你是信徒还是传道人，你想找一个完美的教会，你将无法生存。换句话说，约翰派伯说，我对自己所传讲的福音是主耶稣一直用非凡的忍耐深爱着我，所以当我转过身来，转过身是说彼得回转过来以后，他自己先失败，他回转以后，对我的弟兄姊妹显示耐心，接纳他们，带领他们时，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牺牲。这是约翰派伯说的。所以我盼望在我们这样一个22周年的时候，这是对我们在这个教会的传道人、牧师，我们的时间久了的同工一个劝勉。接下来我要对不那么久的还不太会读经的还不太会祷告的弟兄姊妹有些劝勉。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们今天温迪姊妹刚刚受洗，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不是孙牧师那么逼一下我不太喜欢这个低礼哈，我希望你被浸到水里边，可惜上次路封掉了哈，浸到水里可能更，但是都一样的，没有关系，都一样的，形式上一样。我还希望你最好浸湿2天，因为在12使徒遗训里说，这个牧师或者任何一个能做到的人，以及受洗人本身，在受洗之前要浸湿2天，那也是很好的，但没有也没有关系，这一点都不能决定你是不是重生。唯有耶稣基督的拣选可以决定你是不是重生，但是你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重生。一个生下来的生命，我们都知道，一个小 baby， 他可能生在一个垃圾桶里，或者是在原始森林里，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但是他一定会有3个本能：第一个叫做吃东西、吃喝；第二个叫做呼吸；第三个叫做运动，就是3个本能，不需要教的，不需要人教他。他会吃喝，他会呼吸，他会运动。一个重生的生命也是如此，也是如此。你一定会渴慕灵粮，会吃喝。如果你对灵粮一点兴趣都没有，你很可能没有重生得救。请你不要骗自己，你重新悔改，现在来得及。第二，你一定会呼吸，呼吸，属灵的呼吸就是祷告。我们在看孙师母的那个真理探索还有新生活课程的时候，你会看到不断的教你要祷告，那是呼吸，是属灵的呼吸。如果你憋着气可不可以呢？也可以，那你是憋着靠着肉体。好，第三个，你要运动，你不但要听到，你还要行道，这才是神所要。一个只会祷告只会读经的人却不行道，我跟你说，可能你的祷告读经是假的，是自欺欺人。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会读经还会行道，在教会侍奉， 但是你不会祷告，我跟你说，很可能你是靠肉体侍奉。刚才孙牧师后面有一段，什么是工作，什么是侍奉，我盼望每个人都能反省自己。你如果憋着一口气，你不呼吸，你没有属灵的呼吸，你可以工作的，而且很像是侍奉，但是你很快就知道自己是侍奉还是工作。比如说我在这里说我们的启发课程，以这个为例啊，我不是说它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说启发课程有很多弟兄姊妹很有爱心，要做饭，要给大这些参加课程的大学生们吃，这个可以是侍奉，可以是工作。侍奉是从祷告里来的，当你看到女先知亚拿在圣殿里侍奉，她侍奉的啥呀？她是一个寡妇，圣殿里只有男人，只有利未人才可以侍奉，怎么会轮得到她呢？她在那里昼夜不停的祷告，祷告是侍奉。安提阿教会在侍奉神进食祷告的时候，领受了圣灵的感动，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所以祷告是侍奉，侍奉是从祷告来的。所以当你的侍奉，你真的是从祷告来的，你不会去攀比，我做得好，我做得不好，我心里不满意，哎呀，你做得太好了，或者你做得太不好了，这个然后我做了这个没人领情啊、我跟你说，当我们的是工作不是侍奉的时候，刚才那个对比的你全部会看出来，心是什么？没人欣赏你的时候，你还做不做？有人反对你的时候，你还做不做？说明还有好多条，有一条条你去对应，你就知道你到底你是工作还是侍奉，你到底是憋着一口气做的工作，还是跟先生敞开祷告来的侍奉。不但如此，不但我们的侍奉跟这有关系，我们的生活也跟这有关系。你今天可能还很平顺，但是来到一个地步，你发现你生活不再平顺，充满了暴风骤雨，你就发现原来你也会被你以为自己会祷告，到那个时候你发现自己完全不会祷告，你之前的祷告都是在自己欺骗自己。所以我们在家庭营里面就呼召我们的组长，我们的组长从组长开始要用30天时间来学习祷告。为什么用30天时间？因为在1955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位这个十大传道人之一叫做修麦克，做鞋匠，他名叫修麦克。他在匹兹堡做了一个发起一个运动，叫做匹兹堡实验。他邀请所有的人，这个人是零起点的，他没有任何属灵背景，他就是一个商人。他面向这些商人说：“我邀请你用30天时间，为你生意中一件最难的事情，或者你生命中最难的一件事情来祷告30天，看30天以后你还会怎么样。”那么这个人他会给他安排一个祷告伙伴，或者两个，或者一对一，或者一对两，让他在这30天里边慢慢学会什么叫做祷告。因为你不去学，你并不知道什么叫祷告，那个书上那么多你并不知道什么叫祷告。所以用30天时间，这个运动从1955年到如今已经67年了，说明它是行之有效的。所以我就呼召我们的组长，你能不能用30天来学习祷告，一直到祷告通了。那我们有牧师夫妇，有时间夫妇，有庆丰夫妇，有周红姊妹，有我和 Quincy， 我们陪着5个小组的组长，我们一起来祷告。当时5个小组组长摸着了一些祷告的，尝到了祷告的滋味以后，再跟你们小组的组员一起来学习，再用30天来学习祷告。因为你如果自己没有亲身经历，你只说二手话，你是永远也不会学会祷告的。所以这个是刚才孙牧师说我要报告的，其实我也没想到弟兄姊妹立刻开始学习祷告啊。你可能觉得你不需要学习祷告，那这个 那你跟神祷告祷告，你说你能不能学习祷告？祷告要通啊，对，我们的目的是祷告通。祷告通什么意思？这是属灵前辈们用的一个词儿。什么叫祷告通啊？我给大家说的目的是什么？就祷告要通，祷告要通。什么叫做通？因为我们祷告有三个目的，祷告不是要解决你的问题，你的问题乃是圣灵催逼你祷告的一个动力。所以你祷告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祷告有三层目的。第一层是与神亲密相交，神要你与他亲密相交，就好像你对你孩子，你孩子出去读大学给你打电话，他要钱，你关心的不是给他钱不钱，你关心的是他给你打电话了，对不对？如果一个孩子给你打电话总是要钱，你会很高兴，也许 你会很高兴，但是我想我会不高兴，我是盼望我能跟他交通。所以第一个是与神亲密交通，第二是明白神的心意，通过祷告明白神的心意，第三个是顺服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说祷告会有三层目的，对于这三层目的我们要祷告通，我们要也有三个层次的通。第一个层次通我把它叫做与神相遇，与神相遇，我遇见神了。弟兄姊妹，你觉得你祷告遇见神了吗？如果你遇见神了，我就恭喜你，你第一关已经通了。如果你没有遇见神的感觉，我就请你开始操练祷告，一直到你遇见神了。什么叫做遇见神了？就是你俯伏在地上，比赛亚说，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生活在嘴唇不洁的环境中，我是个太坏的罪人了，我是生活在罪的环境中，我几乎无法避免犯罪，所以我在神面前像死了一样。约翰，使徒约翰在耶稣基督面前像死了一样，这个叫做遇见神，而不是很高兴，唱歌，很多像有些人那样兴奋的不已。你遇见神一点不会兴奋，你会为自己的罪痛悔。所以第一个层次叫做遇见神。怎么遇见神？是借着赞美。我们今天的这个诗篇136篇就是赞美。当你把这个126节读下来的时候，你心里对神充满了赞美。我告诉你，你第一关已经过了一半了，就是第一个通过了一半。第二个通就是对自己的罪深刻的认识和反省。清教徒说，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个标志就是惊恐的发现自己持续的犯罪，而且无法避免这种犯罪的倾向。所以你一定会在神的光照之下认罪悔改，这个叫做遇见神，而不是一种头皮发麻过电，那些也许有也许没有，这都不重要，不是一种感觉。所以你祷告，你3分钟你能遇见神吗？如果你可以，我恭喜你，但是我真的做不到。也许需要20分钟，也许需要30分钟才可以遇见神。好，第二个通，第二层次的通叫做与神相契，心心相契，也就是说明白神明显的旨意，而且特别愿意遵循他明显的旨意。圣经里面神有两种旨意，一种是明显的旨意是让我们遵循的，还有一种是隐秘的旨意，在耶和华手中，比在我们的手中安全。比如说你投资会不会成功，你最好不要知道，因为在你知道了，不会叫你，不是叫你败坏，就是叫你尾巴翘上天啊！你的孩子到底去哪个学校，你最好不需要知道，你就顺着圣灵意思去就行了。你不需要祷告神说，哎，我一定要去到哪儿，他就最好，不需要。所以第二个层次叫做与神相契，心心相契啊！你能够遵循神的旨意，你甘心乐意的遵循这个神的旨意。第三个层次是最高的层次，叫做进入安息，就是完全的顺服神隐秘的旨意。虽然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是你不再忧虑，你会蛮有喜的。所以如果你说你祷告已经通了，但是我还看到你每天忧心忡忡没有喜乐，你真的没有喜乐。你说你可能通了你很喜乐，我跟你说，你是不是你那个难处还不够难呀？很有可能不够难。 所以你不要以为自己已经通了。保罗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为要得着基督他呼召我，在我所要得着的，那是什么呢？那是基督自己。这是我们家庭的主题歌。所以基督姊妹，我盼望大家能够督促你们的组长，这个你们的组长先学会祷告。如果你们组长已经学会祷告了，让他赶快陪你们一起祷告，让每个人都能祷告通，把这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比较容易，第二个层次难一点，第三个层次最难，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成长，我们才能真正讨神喜悦，而且才能应对我们人生的一切风浪。因为祷告是神的，祷告有三个，第一是我们的特权，能帮助我们解决一切的问题，第二是我们的责任，是神的命令。神说这是在神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第三，这是我们的喜乐，喜乐是神的邀请，神邀请你来到这种喜乐里边。所以我们那个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这个有一本书是 J.R. Bach 写的，叫做祷告冒号从 duty to delight，就从责任到喜乐。一开始你觉得是责任，很难祷告，祷告怎么通啊，很难通啊。当你通了以后，你发现它是喜乐。约翰派伯说是喜乐。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从组长开始，跟你们的祷告伙伴操练祷告，一直到通了，然后尽快的陪我们的组员一起来祷告，这样我们在属灵上才能独立。你的读经才能真正读进去，你的侍奉才有动力，好不好？那我就报这个就说到这儿，然后最后有一些报告的事项，我刚才这个个人的话说完了，现在作为主席。